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在他面前来、享受他给我们预备的宴席。我们、心里面充满感恩，我们充满赞美，因为知道我们的天父与我们同在。圣经里面讲一句话很特别的是说，地上如果有人谈论耶和华的事，我们的神就侧耳而听。我们在这里一点点的纪念，虽然残缺不全，但我们的天父却是何等的喜悦，他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好，我今天我们会、一起来读、一段相当长的圣经。那它里面是有两个小故事、我们会、分成两段来读。那、我们现在先来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何等宝贵的宝贝的主，我们的父，我们的神，你实在是怜悯了我们，你实在是爱了我们，你把我们召聚在你的面前，要来享受你一切的福乐。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谢赞美，我们也向你来祈求恩典，祈求怜悯，祈求启示的灵、再一次把我们的心能够被你打开、让你的话语可以发出亮光，让我们能够生命当中能够再一次遇见你自己。天父，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今天这段经文是应该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经文，就讲到雅各、他怎么样能够得着长子的名分，又能够得着属于长子的那一份的祝福。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试着留意自己，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很渴慕祝福，我们都很渴慕蒙福，我们都在寻求祝福。那如果我们找不到别人能祝福我们的地方，我们就会说什么，中文有一句话叫什么，自求多福，对吧？我们会为自己创造祝福，我们为自己去争取祝福。那我们同时的时间，我们其实也在渴慕肯定，我们渴慕别人肯定我们，我们渴慕别人能够欣赏我们，我们渴慕那些比我们、长辈或者是比我们更有权柄的，他们能够、承认我们，看见我们、肯定我们，对吧？所以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很想让你的父母肯定你，做所有的事情就是让父母能够高兴，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尝试过、有时候父母他们讲一些话不一定很用心的讲，但是你听在心里面呢，你就让你一直不是味道，有没有？让你到了成年了，你还在心里面纪念在心，说父母当年怎么这样子的看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我碰过有一些弟兄姐妹、真的是、到了成年还因着父母在年幼的时候一些的话语，他受到极大的伤害。那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渴求这个的肯定，然后我们到了公司里面，我们肯定也是希望得到老板的肯定，对吧、同事的肯定。我们来到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也 渴望的是、教会里面的属灵长辈对我们的肯定，或者是我们的同工对我们的肯定。你知道我们的一生当中呢，其实里面都非常的渴慕祝福，我们渴慕这些的肯定，或者是说其实我们里面是有一个盼望，我们盼望得着荣耀，我们盼望得着有一个的位分。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经文呢，这个主角呢雅各、 他也是在用他一切的方法，他要来得着他长子的名分，他要来得着他父亲的祝福。所以从很大的程度，今天雅各所经历的，其实某程度上面反映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一些的情况。我们要祝福，我们要祝福，我们要得到肯定。那今天这一段经文我们会分成两段，第一段是25章里面27到34节，那这一段讲的是神把长子的名分赏赐给雅各，或者是说以扫把他的长子名分给卖了。那第二段是在27章，就是雅各他得到祝福。那第一段里面我们或者一起来读就是从25章25章，我不知道PPT 里面有没有，我们先读一节经文，是25章的23节，有没有包在这里面？如果没有就不要紧，如果有的话25章第23节好吗？我们先读23节这一节，来，一起来。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好，那这一句话是当雅各和以扫还在利百加的胎里面的时候，耶和华神向利百加所做的启示。那我们接下来从27节开始读，读到34节，也是25章27节，我们一同读到34节。好，来，一起来。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扫爱以扫，因为爱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很多人，我们当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各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注重在一个事情上面，就是雅各的狡猾。我们会注重说，哎，这个雅各整天就在家里面，不喜欢到外面，就是在帐篷里面处心积虑，就是要等待机会，要把他想要的这个长子名分可以从以扫的身上抢过来或者骗过来。我们甚至乎也会批评他没有信心，你看神不是已经拣选了你了吗？神不是说已经要把这个长子，你是被神拣选要成为你弟兄的主的吗？你怎么还没有信心呢？你为什么不能够忍耐等候神把这个长子的名分赏赐给你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子。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一直以来脑袋存下来的印象就是这个。所以我所有的学习，你们都觉得啊，我们要信心，我们不要靠自己的诡诈，靠自己的聪明。那这些的学习不是错的啊，的确是真的是这样子。我们的确是要凭信心相信神的应许，也凭信心相信神的工作要成就。但是你如果去把圣经翻过一遍，你去找找看，你尝试着去找一找神在圣经里面对着这件事件有没有任何的评语或评价，有没有人是尝试去找过？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神对雅各有没有任何的评语？没有。 神对雅各一句话也不吭声。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他不吭声不代表说他是对或者是错，对吧？合理。但很明显的就是说雅各的诡诈，雅各的缺少信心，在这一件事情上神不觉得重要。神在这件事情上面觉得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圣经里面非常明明的写的，就是34节里面的后半节说，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如果我们去读希伯来书里面也同样的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同样的也是指出一件事情，以扫贪恋世俗，他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整个事件的当中，神其实不是说他所看重的是人对着这个长子名分的那个的看不看重。那整个故事都好像就是集中在这件事情上，到底长子的名分是什么意义呢？有没有人知道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头生，长子跟头生是一个名词啊，头生这个名分是在哪里呢？有没有人知道？那 我不公平嘛，因为 我预备的时候我当然有查过，对吧？我去查过的时候，头生的名分这个词第一个出现是在亚伯的事件上面。亚伯来到神的面前，他献上的祭是羊群当中的头生。所以从某个角度里面，圣经一直在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头生代表的是归于耶和华神的，头生是属于神的。所以你以后看见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当神在埃及把他们呼召出来的时候，基撒长子他们要献上的是要那个祭，是要替代他们的长子，那要不然这个长子也是归属于神。那后来我们就知道了，在民数记里面神说清楚了，就是说利未人就是代表了以色列人当中所有的长子归于耶和华。所以长子的名分我们常常会只记得说，哦，长子的名分你可以有双重的祝福，对吧？你分家产的时候，你爸分的家产里面你可以得两份。但其实长子的名分在属灵的意义里面乃是与神有关系的。那其实这个在所有的文化当中好像也有类似这样的概念。头生是什么呢？是父母，圣经里面所说的是父母强壮时候所生的，它代表的是那个父母亲生命的能力最强盛的时候所出，它也代表了将来他要成为父亲的代表，这个人他成为父亲将来的继承者。古代中统有这样的传统，但是你去看我们中国的传统其实也一样，对吧？长子弟孙，对吧？无论是从高高在上的皇上到我们农民里面家庭里面，长子长子长子的孙，长子的儿子弟孙，这个都是在讲到一件事情，就是长子在整个传统里面的重要性。另外长子身上也承受了父亲极大的期望。我们中国人说夫妇什么无前子，那如果那个夫妇他的长子恰好就是一个前子的话，那怎么办？那这个有时候我们看到也是夫妇就什么，这个长子不太成样子，老二或者老三比较能看样子比较有前子，把它换掉让老二或老三。所以你看我们看一些什么宫廷剧啊，什么雍正王朝啊，琅琊榜啊，对吧？都围绕着这些事情争夺长子的名分。那所以呢称为长子呢其实也代表着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父亲 对着这个儿子的那个的喜悦，那个的悦纳，还有那个的寄望期盼，同时他也是代表着整个家族的那个荣耀还有那个希望。那这个是普遍的，我们刚才说普遍的文化里面都有这么一个概念。那在圣经当中一开始我们讲了是跟神有关系，那来到亚伯拉罕的后代的当中，长子又是有一个更深的意思。我们知道的事情是，当神呼召亚伯拉罕来跟从他的时候，神要他，神给他一个应许，神与他立约，要让亚伯拉罕承受产业，要他成为多国之父，要让亚伯拉罕伟大，并且与神联合。而且亚伯拉罕所蒙受的这个约，这个祝福，不是单单为他自己的家，神给他非常的清楚的吩咐是说，神要祝福你，好让你成为万民的祝福。所以亚伯拉罕的后代当中，每一个代子孙当中都有这么一个的长子，他要来继承这个约，他要继承神在永远的旨意里面所要成就的那个的责任。所以后代，他亚伯拉罕的后代子孙当中，这个长子的名分不只是地上的祝福，更代表的是属灵里面的那个继承神的约。那我们读到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刚才讲的以扫他轻忽轻视长子的名分。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好玩，他告诉我们说第三十节里面说，以扫在这件事情当中就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什么？以东。以东就是什么？红的意思。以东这个名字没有任何其他的关系，就是因为今天以扫为了那一碗红豆汤卖了长子的名分，他就有了一个这个名字叫以东。这个以东这个名字不是我们平时那种绰号或者是小名啊，或者我们英文叫 nickname 对吧，什么小猫小狗啊，或者是谁，不是的。你发现以东这个名字呢，基本上跟以扫的名字是共通的。因为在后面你会读到一件事情，当神在讲到说哪一个家族住在哪个地方的时候，以扫的后代那个地方就叫什么？以东。你明白这个差距吗？就是看来像是家庭里面的一件事情，竟然为整个以扫的人生带来了一个新的定义。他整个的人的名字以后跟以东就拆不下关系，他的名字跟红豆汤连上关系，而且不是平时的叫叫，而是在圣经里面记下来的他子孙后代的名字。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今天所发生的这件事情，不再是家庭里面这个小小的家庭里面一件争产的事情，这件事情已经是成为可能是附近一代的人都知道的事情，要不然怎么会有人去叫他以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们家里面叫你们小孩叫豆豆啊或者什么的，可能附近的人邻居还知道，以后他长大了没有人会用这个名字叫他的，除非这件事情他这个名字那个意义重大，而且让远近皆知，影响深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以扫不是因为这么一件事情他的名字就被定义成以东，更大的概率是以扫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缺陷。他轻视长子的名分，不是因为那一天肚子饿得特别凶，所以他轻视长子的名分，而是在以扫的生命当中，他基本上对着与神的这一个的继承权，与神这一个的关系，对他来说就是一件非常没有关系的事情。所以 我们可以才今天，即使他没有发生雅各熬汤他累坏了来要来卖长子的名分的事件，迟早有一天以扫会把他的长子的名分卖掉，有可能卖给一碗红烧肉，那他可能以后就叫名字叫做红烧肉，对吧？那因为他的本性的里面对神的轻视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不是一件事情，不是两件事情。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以扫的生命当中，他虽然对长子的名分很轻视，但是他对祝福是不是这样轻视啊？不是。他今天你看，你去读英文版本特别好的三十四节里面是说，他吃了之后呢，卖了名分之后呢，他有没有任何一点的忧伤？没有。我觉得他的那个英文呢就写得特别好，他说Then Jacob gave Esau bread and lentil stew, and he ate and drank and rose and went his way. 明白这意思吗？哇，超级潇洒！意思是说，雅各把碗给卖了交易了，把那汤给他的时候，他就吃，他喝，站起来，拍拍屁股，走了。他一点伤感都没有。但是我们知道到了后来，当他发现祝福被雅各骗走的时候，他是什么？哇，哭天号地啊。你去读那个英文，他是用 lament， 就是那种的哀哭，就像家里死了父亲一样的痛苦。所以以扫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在希伯来书说他贪恋世俗，轻看长子的名分，他轻看长子的名分，但他却极其的注重祝福。弟兄姐妹，以扫是谁啊？我不知道你在以扫的身上有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注重长子的名分吗？还是我们注重祝福？弟兄姐妹，这是神在这段经文里面对我们极其大的警醒。以扫轻视他长子的名分。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红豆汤是什么？我们有没有红豆汤会让我们放下长子的名分？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放下对神的那一个的喜悦，那一个的追求，那一个的爱呢？你生命当中有没有红豆汤呢？啊，以扫说的非常的有道理啊，我都快死了，长子的名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长子的名分比不起一碗的红豆汤。弟兄姐妹，有没有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有一些的时刻，我们觉得这个神有什么用啊？信这位主有什么用啊？我都工作快没了，信这个主有什么用啊？我信这个主有什么用啊？我都快病死了。弟兄姐妹，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总要小心，站着说话不腰疼。当我们真的是进入到重病的光景的时候，我猜我第一个会发出这种的哀哭。神啊，我信你有什么用啊？神啊，我服侍你有什么用啊？我都快死了。弟兄姐妹，我们在生命当中对神和他的恩典，我们认识吗？我们珍惜吗？我们看重吗？那这些的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可能要来抢夺我们长子名分的， 这些红豆汤，有可能是我们的事业，有可能是我们的感情，有可能是我们的孩子。我告诉你，我发现越长呢，就发现孩子的那个对基督徒那个，应该是说孩子这碗红豆汤是超级超级超级诱惑。在年轻的时候，你都可以爱主啊，我们可以牺牲很多的时间啊，甚至乎事业可以放一边，我们就是要来服侍神啊。但当我们有孩子之后，后面小心了，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是，我可以牺牲，我可以为主吃苦，但我的宝贝不能吃苦，我的宝贝不能受亏损。你家你可以欺负我，你儿子欺负我，跟你没完没了。啊，不是欺负我，是欺负我儿子。你明白这意思吗？你去观察，人生当中对基督徒的挑战，可能不算学业，不算工作吧。第一个大关就是婚姻。但婚姻你过了之后，第二个大关就是你孩子。我们看到后面有个宝贝小宝宝在我们当中聚会，我实在是感恩。你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我们生孩子之后一个月呢，之后呢我们就出门了，就来教会了。现在疫情之后，好像 baby 出生之后起码三个月都不出门了，好像，或者他 不会不出门，他只是不来教会聚会而已。那都觉得来教会都是好危险，不值得冒这个险，或者是不值得我花这么心思出来。我们带个 baby 知道啊，刚要出门撒泡尿或者是拉个臭的，你就急着搞啊，然后来到教会里面，发现人家给你脸色看，你怎么又迟到了今天，对吧？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这种事情成为我们的红豆汤。所以感谢神，在我们经历这一些的红豆汤的时候，我们可以能够还停留在神的恩典当中，这是神极大的祝福。那有时候甚至不是这些的事情，有时候是一些属灵的事情，属灵的骄傲。弟兄姐妹，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个危险，就是属灵的骄傲。我有一次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就回去看，要找找我以前讲到的一些，我要回去看我到底有用过那个例子，怎么用过。那我就回去，我们有 YouTube 嘛，那就去看，去找那段信息。找到之后呢，不小心就看到一个东西，你们猜是看到什么东西？ YouTube 里面有显示点击率，知道的意思吗？就是说那个录影有多少人看过。那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我看到我自己 那一次讲到的录影的数目，然后就看，前面一周后面一周，发现怎么我的点击率是最低的。然后我想是不是时间的缘故啊，没有啊，前面再看看，再后面再看看，再看远一点，我的点击率是最低的。那我心里面就说，哇塞，我自己觉得上一次那一篇信息讲的还挺满意的，怎么这个点击率这么低呢？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心里面是什么？哦，感谢赞美主，我的弟兄们讲的都比我好，是这样子吗？神啊，你为什么，我既然没有这样的口才，你为什么还要让我去讲道？你知道每一次讲道都是要命的预备。在我们当中有试过在讲台上服侍，你就知道发着的。我就说，主啊，我这样的辛苦，但是我没有这样的口才，那你为什么还要让我去讲呢？我就歇下来休息一下不多好呢，让其他有恩赐的弟兄们多讲就好了。弟兄姐妹，你觉得我的红豆汤是什么？我的红豆汤就是里面的骄傲，属灵的骄傲。 我常常指着你跟弟兄们分享说，哎呦，服事不是看果效，对不对？服事不是看你有什么工作的果效，或者别人对你的什么称赞，是不是这样子？我在这个讲台起码也有提过。但是当你神把这个面子镜子放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我们是何等软弱的人。一个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一个所谓在教会里面是主要负责同工的弟兄，面对这种属灵的骄傲的挑战的时候，那碗红豆汤真的很诱惑人。那碗红豆汤诱惑到一个地步，说，神啊，我不干了，我不做了。这是人里面何等可怕可怜的光景。但是神实在是怜悯，神实在是有恩典，他让我们常常的看见我们的里面真实的情况是如何。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里面的真实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只有感谢，只有赞美，因为他一早就知道我的心里面是真实光景是如何。但神没有停止怜悯我，继续让我在他的里面来跟随他，服侍他。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我们生命中的红豆汤要来抢夺我们与对神长子的那个名分的看重。我想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没有什么所谓的说，哎呀，我以后就要不要学以扫，你没有办法不学的。因为那个东西不是你学不学，那个东西就是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能够靠的就是神的恩典。而今天其实讲得白一点，这一段的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恩典，一切都是恩典。好，那我们来读第二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就比较长了。那我不知道，好吧，我们还是读一读吧，因为我们是读从27章的从第一节，我们读到读到33节就够了。好，我们一起来读1到33节。来，以撒年老，眼睛昏啊，以撒年老，来，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前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遭咒诅，不得祝福。”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遭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 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那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镜像的光滑处，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以扫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扫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以扫对雅各说：“我儿，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扫，以扫摸着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以扫就辨不出他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像他哥哥以扫的手一样，就给他祝福，又说：“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以扫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酒给他，他也喝了。他母父亲以扫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以扫为雅各祝福已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他哥哥以扫早点回来，也做了美味。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他父亲以扫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以扫就大大的赞颈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哪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就好了。谢谢。前几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新闻在报道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叫做Murdoch， 就是我不知道中文应该翻译成梅朵，他是新闻周刊，应该是叫做 News World， 就是一个媒体的大超级大媒体公司的那个老板。那我讲两个公，他底下有好多公司，有两个公司你应该比较认识的，一个叫 Fox， 就是福克斯的那个集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华尔街日报 Wall Street Journal。 那 这几个公司都是这个 Murdoch 他那个大集团里面底下的。那他们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他们四个儿子在争夺这个老爸爸的所有的产业的继承权跟控制权。那这个爸呢还没死，但是他在要分配这些遗产的时候呢，就跟他的儿子之间也起了一些的这种法律的纠纷。那他们这次刚刚好搞定，我看了大概数字，就是说是大概33亿美元的这种资产。那我不知道是那个33亿是他们解决掉的，还是整个所谓的媒体王国的资产了，那有可能更大都不一定。那我为什么会说注意这新闻？因为他刚好讲到就是什么，哇，这个祝福啊，这个继承权啊，这抢夺。我以前在美国第一个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呢，有一次有一个同事就来 跟我说，哎 ，James 啊，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个见证人？因为他要家里要预备那个 will， 就是遗嘱，那他需要有见证人，然后就叫我去帮他做见证人。他请公司的一个有这种资质 的同事帮他做。那我当时是刚刚工作，所以一穷二白，我同事比我有钱的多了，但是比起那个 Murdoch 差太远了，对吧？那如果你想象一下，我如果那天看到同事把遗嘱打开，然后说，哦，他的两个儿子怎么以后分他的房子、他的车子、他的股票、他的现金啊，各样的东西 OK 嘛，就正常，对吧？他可能要提早，免得以后万一能有什么事情啊。那如果啊，这遗书里面还特别再讲明了说，哦，其中一个儿子呢，以后呢要继承爸爸的王权，哦，他以后呢要成为，以后这个国家会成为多国的一个联盟，那这个儿子呢，他是会成为这个联盟当中的那个国父。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那你觉得如果我看到这种，我会有什么感受啊？如果我同事在那个遗嘱里面在讲这些事情，疯了这个。如果我同事是非洲的某一个国家来美国的那个王子，那可能还有点意思，对吧？就像我们看那个 Eddie Murphy 那个电影，是非洲王子来美国的那个故事。但是没有啊，我同事就是普通一家人啊，就一家几口而已啊。那但是他们遗书里面那种规划简直是超英赶美，简直就是世界级的那种的霸权的那种的版图的那种决策。那我如果看到我同事这样子看，我可能会觉得奇怪。那我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因为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呢，这个家庭在干的事情呢，就有点靠近那一个我刚才讲的那种极端的例子啊。是的，以撒是蛮有钱的啊，他真的是神祝福他，他们家是蛮有钱的。但是你想想，这个家有多少个男丁啊？三个。这个老爸已经快什么，眼睛看不见也动不了，都快挂了，对吧？那只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没结婚，也没有小孩，对吧？然后你去看一看他们，当是的，以撒很能赚钱，对吧？他的回报率又高，但是非利士人来跟他谈话说，哎，你赚的有点过分，你可不可以借过一点，走开，不要在我们这里。他有话说吗？没话说，乖乖的就什么移走了，对吧？以撒又能挖井，或者是把他爸的井都弄出来，以前在那个地方挖一口井不得了的事情，在那种沙漠地带，每挖一口，非利士人就什么舔一口，每挖一口再舔一口。这家人有话说吗？没话说，乖乖的，这个田了，再往再挪，再挪，再挪。所以，老实说，这家人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三人之家，四人之家。然后呢，是寄居的，他们在这个地方一块地也不拥有，他们是寄居的。但是他们在的遗嘱里面，哇，你看那个以撒的那个祝福，天上的那个露雨露，地上的那个地的祝福都归给你，你要成为多国之父。并且后面说到的是什么？是谁与你咒诅你的，也必受咒诅，祝福的也必受祝福。你如果去读这个祝福的时候，其实这个祝福跟亚伯拉罕神给他的祝福是差不多的。特别是最后你讲到的是说，当为你祝福的就蒙祝福，咒诅你的就必被咒诅。 那个的这个的应许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严肃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代表的是人与神联合，就是说人家碰你就是在碰谁啊，这位神。所以以撒在这里临时，这不是临时，在这里所给他儿子的这个祝福绝对不是一个小家庭里面能够做的事情。以撒虽然他老眼昏花，虽然他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以扫还是雅各，但是他在信心里面那个祝福是神给他的那个信心。非常奇妙，在这么一个微弱微小的家庭的当中，他们里面所承继的却是这位永生神一个极大的祝福。我们知道其实以撒他也有他的软弱，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读了那段经文，在两个孩子还没出生之前，神已经明明的启示给利百加说，小的要大的要服侍小的。利百加，我们猜以撒绝对知道神的这个启示，因为利百加很爱谁啊，雅各，他不可能不会告诉他老公说，哎，老公啊，你不要偏心了，你要知道这个才是真的，老二才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以撒应该心里边非常的清楚说，神所拣选的乃是雅各。但是以撒坚持他自己的喜悦，他爱以扫，其实是更多的是爱他所打回来的野味，所以他一直坚持要把这个长子的祝福来给以扫。人会软弱，人会老眼昏花，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虽然神让他有那个祝福的权柄，但是以撒没有决定祝福归给谁的权柄。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讨论一下，哎，为什么会雅各可以成功啊？我刚才特地让你们读，就是让你们可以感受一下，其实雅各去骗这个祝福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的，这叫什么？其实是很危险的。你去看以扫真的好几次都觉得就不对劲，就不对劲。最后几次又要摸又要看后面又要再抱他要亲他，因为他对他还是不确定。那但是无论是人的诡诈也好，无论人的软弱也好，你发现一件事情，这个祝福始终临到的是雅各的身上。我们这一段故事里面，你当然可以学习很多故事啊，你可以说，哎，这个家庭怎么会这个样子啊？啊，的确，你看这今天这一章里面，你读出来，你发现这个家庭完全是一个破碎的家庭。父亲偏心，父亲也不愿意相信遵从神的话，母亲呢是超级的那种叫做 manipulative， 就叫做超级懂得去操控的。你去看他，他一听。好像整个家庭里面所有的事情都在她的掌控底下，她老公要祝福她也知道，她也听见，我不知道她一直这十年来一直在听一直在听，但是她非常清楚，她应该是非常清楚以扫的心思和意念。然后你看她一说要以扫要祝福她，她都不用想，儿子雅各你过来，你去干这件事情，你去搞两只羊来，然后这个衣服你有没有看到，衣服是一早以扫的衣服一早就预备好，山羊皮已经预备好，他已经想好怎么帮雅各装扮成以扫去变祝福。他甚至乎我猜他是甚至乎就是那个羊，因为羊羔跟野味还是有点不一样嘛，他要把它把那个羊肉做成像野味一样，又是他老公喜欢吃的，我估计他这个菜式一早就练了好几遍了，那个要用什么香料都一早就预备好。虽然这个妈妈是这样的 能够操控一切，儿子也听他话。虽然雅各是这么的诡诈，他虽然害怕，但是他其实没有，他害怕的不是说，哎呀，我得罪神啊，我这样做不好啊，不对啊，没有的。他害怕什么？他害怕被抓到的时候那个被受诅。他是害怕后果，他不是害怕神，他不是害怕神不喜悦这些事情。那以扫你去看了，就我们之前讲过，而且以扫是那种的血气，那种的肉体。弟兄姐妹，这个家庭其实从我们的眼睛来看，绝对不能说是一个模范基督徒家庭，不可能。但是就是这样的家庭，就是雅各这样诡诈的人，神要拣选他，神要来在这个家庭里面做成他的祝福、救恩和恩典。我们去读33节，33节可以被帮我们，就是27章33节。我们最后把30再读一次。以撒就大大地战兢，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祝福。”你读到这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以撒在这一句话的里面有一个极其大的转折。他最后那一句说：“他将来也必蒙福。”他知道这个祝福已经被人骗走了，但是他不能否认一件事情，这个祝福不在他的操控的底下，不是随着他的意愿来决定，这个祝福乃是谁在后面掌管？是神在掌管。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读在说，哎呀，雅各把祝福骗走了，其实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乃是什么？神把祝福给了这雅各，这个诡诈的雅各。圣经里面用另外一词形容雅各是什么？这虫雅各，就雅各就像地上一条虫，这么的微小，这么的低贱。但神说，我要祝福他，我就要让这个祝福成就。弟兄姐妹，如果你去读英文的版本的话，他那个转折的语气更强烈。英文的版本他是说 Yes, and he shall be blessed. 你明白这意思吗？他在读、哦、是的，虽然是偷了，但是他也必蒙祝福。弟兄姐妹，以撒在这一个时刻当中，他的灵里面突然间醒了，他突然间看见了这个祝福是神的主权。你知道我们这你去读，你会刚开始你会，我是觉得蛮特别的。以撒在这一章的前头是说他什么？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他觉得自己可能随时都要死了。你们知道今天祝福之后，这件事情之后，他还活了多少年呢、啊？多少年？你们记得？10年？起码20年。因为雅各跑到巴旦亚兰去，对不对？为了他两个老婆，7年再7年，对吧？那后来讲起来就是大概20年。然后他雅各回来之后，爸爸还在。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以撒才死亡，然后他们才去，他雅各和以扫一同为以撒送终。所以这个老眼昏花的老人家，今天好像那个 都看不清楚，摸也 不确切，那个脑袋其实不灵光了已经。他其实是感受到这个不对劲，但是他已经不能做那个决定。应该是可能是那个味道，那个野味的味道太香了，一吃就哇、哦，感谢赞美主就祝福了。所以贪就是所有的功能都失去灵敏度了，唯有就是什么鼻子嘴巴。但是他后来还活了二十多年。哎，弟兄姐妹，有没有谁？如果我们有个大病，然后再活过来二十多年，那个是超长的，超长的。所以你看，所有的这一切的事件的发生，非常明显的，神乃是背后所掌权、作王的神。你去读这段经文，你再去跟我刚才头一段的骗取长子名分的一样，你去找找看，圣经里面也同样没有对雅各这件事情有任何的评语，没有说他负面的评语啊，他做什么事情，有负面评语是以扫所做，没有对雅各有任何负面评语。因为这段经文里面要告诉我们的不是人有多么不好，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神他有多好。他选地上最破碎最扭曲的家庭，他选择那个最扭曲的人，他说我要爱你，我要让你尊贵。你知道后来神给雅各的取了个新的名字叫什么？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是什么？神的王子，神的王子。这个这么一这个这样子一个的诡诈的雅各，阴沉。其实你去看这个人哦，老实说，我去读的时候，我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当中有一个雅各，一个以扫，你会想跟谁做朋友？我绝对愿意跟以扫做朋友，因为他起码来我家的时候带个羊肉串啊，带个什么，带个茅台啊，对吧？然后又人很高兴嘛，这种在田野里面，感觉就像跟一个美国美式足球员打交道一样，高兴，跟你喝喝啤酒啊，说说笑啊，多高兴。那个雅各坐在你后面，你就不舒服，因为你不知道他在算计你什么，整天不说话，在家里。你知道雅各，其实你去看他，没有一个东西，没有身上没有太没有什么东西让我们可以觉得，哎呀，这个人还不错，还可以，没有啊。你去看所有的这些先祖，在旧约里的先祖，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在表彰神性情里面的某一些的性格，或者是表彰基督生命当中的一些的特质。你说亚伯拉罕，他是神说他是因信，他可以因信心之父，对吧？你说后面的约瑟，哇，那个讲到的他是代表基督里面没有瑕疵，然后为救恩被卖，他的信心，他说死后我的尸骨要带回去。然后你讲到后面的，比如说大卫啊，这些大卫里面讲的是神合乎神心意 的王。哦，你看这些基本上每一个的这种所谓的属灵的先祖伟人都有表彰基督的某一个方面，唯独雅各你身上真的找不到，但神却拣选他。以色列民成为的这个国家就是代表以后属灵的这个教会，教会就是属灵的以色列。所以神拣选地上一个人看来是最不堪入目的人，神说我定义要爱他。弟兄姐妹，这是神的恩典，神的奇妙。接下来我们其实会发现一件事情，雅各是得到祝福了，但他享受祝福吗？ 一点不享受祝福。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二十五章里面记载了神在雅各身上做了两件事情。一，神说我拣选小的。所以二十五章里面讲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在孩子还没出生之前，善恶还没有显明之前，神说我拣选老二。第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拣选。第二件事情记载的是什么？神把长子的名分赏赐给雅各。今天然后二十七章里面神做了一件事情，是属于长子的祝福，神把这个祝福给了雅各。那在接下来的后面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神要让雅各的生命当中不只有长子的名分，不只蒙受祝福，他还能够享受祝福。弟兄姐妹，有长子的名分，有祝福，不代表你能够享受这个祝福，但这是神的工作，神的恩典，他要成就这个。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去读这几章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我比较狂妄。我读到这段经文呢，我其实会说，我是其实觉得说，神啊，你好偏心，你好强暴，强横无理。我就是拣选他，你是首生的，我不理你，我选他就是选他，你怎么干我都不理你，我就要让他这个家伙就是要蒙福，超级偏心啊，不讲任何道理。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明白后面的意义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真的偏心，但偏心的是谁啊？偏心的是你，偏心爱你，也偏心爱我。雅各是谁？雅各就是我们。神起义定义偏心爱你跟爱我，神的确是偏心的。谁为神的偏心付上代价？你知道在这个故事的里面，那个长子那个的以扫是谁吗？那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他是神的长子，他拥有长子的那个的尊荣，那个生命里面的那个的尊贵，但是他来到地上，他跟我们互换位置，他穿上我们这从雅各的肮脏污秽的衣服，他为我们挂在那个十字架上面，好叫我们这些从雅各低贱的人，低贱的品格的人，我们可以穿上耶稣基督他的衣服，我们可以来到这位神面前蒙受极大的祝福。弟兄姐妹，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的主耶稣不像以扫一样的不情愿，我们的主是情情愿愿甘心的来为我们披上罪人的样式，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不用欺骗，不用害怕，我们乃是凭着信心穿戴基督。弟兄姐妹，我们来每次来到饼杯面前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配得吃那个饼和杯的。我们每次有人，我不知道你们这有些弟兄姐妹，有些教会常常读的就是哥林多那段经文，哇，读得吓死你啊！哇，你不好好审查，你就会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可以审查的干干净净的，不可能的。我们凭的是神他给我们的恩典，披戴耶稣基督。所以神一直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恩典，恩典，再是恩典。这次我送前两个礼拜我送我女儿去意大利，因为她这个学期在那边要上一个学期的课。那我女儿她就很高兴，其实她也 不太想离家，但是同样又很高兴，因为她想趁着这个机会跟同学可以去那个周末的时候去其他地方跑跑看看。
他我们不给他零用钱，他是自己打工赚钱，所以属下努力干活打工啊，赚了钱。那赚了钱之后，跟他的同学讨论说要去哪里，怎么预备。他发现他的钱其实不够花，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哎，爸妈，可不可以跟你商量一件事情？特别乖的时候，跟你商量的时候特别乖，能不能资助他一下？”那我们想起说，学费已经很贵了，你还要我们再资助你这个？他也不好意思，其实他也不好意思。但是我们就说，那我们再想想吧。那我送他去意大利之后，去陪他去那边，跟那边的弟兄姐妹见见面，让他认识一下。那我也是第一次去，所以也是去看看那边的教会弟兄姐妹。那最后一天我要走的时候，我就在车站跟他说这件事情，好像他也不想提，可能也不想听我拒绝的答案。我后来我就跟他说：“女儿，你这些钱呢，爸爸妈妈可以给你，而且还我其实忘记那个数目，我给他的数目还多了1000块。”他说：“啊，爸爸是这个数目？”我说：“是恩典吗？”哇，你基督徒的孩子特别懂啊，是恩典吗，爸爸？我说：“哦，对不起，讲错了，不是，可以是恩典，但也不是恩典，因为我说。”我会给你们，我们有要求，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要怎么安排好这些事情。你如果这些要求都达到的时候呢，这些钱呢就你不用还。如果这些事情没做到呢，回来你慢慢去打工再还吧。那我女儿就好啊，没问题啊，我这些她说很合理啊，我也愿意这样做。那你知道那个时候他是笑着说的，我本来还担心说他会 push back， 就是会拒绝或者会给我发点小脾气，因为我跟他太好了，他会发我脾气。那我女儿就很高兴的看着我说：“好啊，爸爸可以啊。”你知道那个时候我看着我这宝贝的女儿笑着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有什么感想吗？哇，我心里面说：“哎呀，女儿，你知道吗？爸爸真的很想把我所有的都给你。”我好想让你去好好的去享受这里的生活，享受这里的学习，享受去看看不同的人文，去享受这一切。哦，我当时心里面就觉得，哇，女儿，我真的好想都给你。我为什么给你？后来我跟她解释，为什么这个给你这种限制呢？因为我担心你生命当中有一些东西是要学习的。爸爸好爱你，妈妈好爱你。但是你的生命当中需要有一些的成熟，能够享受这一切的丰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 就有点像那个什么，那些王呢，他女儿来干的事情，他说：“啊，我一半王国都给你那种感觉。”弟兄姐妹，那个时刻，我忽然间想起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的天父对着我们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到天父面前求。哎呀，我可不可以有个工作，有个考到个什么学校啊，能够涨加薪啊，我需要什么。我真的是相信说，我们的天父看着我们的时候啊，哎呀，我巴不得所有的这些福分都给你。其实天父已经把所有的这些福分都给我们了，都已经给我们了。但是他希望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有那个的成熟，我们生命当中有那个的容量，能够认识他，认识他的心，认识他的恩典，能够享用他的恩典。天父给我们的就是要我们享用他一切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觉得神你好吝啬，这个抠住那个不给，这个借给我了。天父不是这样子，他好爱我，他巴不得我们享用他一切的恩典。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好爱我们。我们人的软弱不配，但今天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恩典当中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可以倾心吐意，我们也可以在你面前把我们里面的软弱一切的不足都在你面前倒空坦白，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救我们的之前，你已经知道我们的软弱，你还是定义要祝福我们。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要让我们成熟， 让我们能够享受你的祝福。我们知道在生命当中一切的事情都有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美意。求主给我们有那个眼光，有那个信心，可以感恩享受与你同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